伯父母，各位弟兄姐妹，主里平安。认识自己的身份，认识我们自己的身份，跟我们要怎么样生活有非常重要的关系。如果我们认识自己在神的面前是怎样子的一个尊贵的身份，我们就会照着尊贵的身份的样式而生活。若是我们不清楚认识我们自己成为一个基督徒在上帝的面前到底是什么样的身份，那么我们的生活就没有办法按照我们的身份来行。在好多年之前我听过这样的一个比喻，那么今天下午我准备讲章的时候想要把这个比喻找出来，结果翻了很多的资料都没有翻到，所以我只能 paraphrase 一下。那意思就是说，在从前之前有一个国王，那么这个国王呢，他的这个政权呢被叛变的人所推翻了啊，也许是起义，看你从哪一个角度来看。好，那么然后呢，这个他的政权被推翻了之后，这个国王就做了囚犯，那么这个国王的儿子呢也就被这些叛乱的人所俘虏去了。那么这些把这个国王的儿子俘虏去的人呢，就想说一个最好的羞辱这个国王的方法呢，就是把这个儿子呢教得跟这个流氓土匪一样啊，那么然后呢，将来呢，等到儿子长大了，把他带到国王的面前，国王一认说这是他的儿子不错，可是呢，言语谈吐呢完全不像这一个样子，他觉得这是一个让国王伤心的最好的方法，因此他们就把这个孩子呢交给一些在当时这个生活道德最糟糕的一群人来养。那么这些人讲话都是讲粗话，讲脏话，那么生活行为也非常的败坏。这些人不单单这样，而且天天的对这个王子说，那么要这个王子也跟他们一起做这些坏的事情，讲这些不合适的话语。可是这个王子怎么说呢？王子说，我是王子，我不作兴讲这样子的话。那么也许虽然是一个很简单的比喻，却提醒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那就是今天身为基督徒，我们到底怎么样看我们自己呢？在这段经文，彼得前书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有三个很关键的观念。头一个观念是在第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被拣选，这是头一个重要的观念。第二个观念呢，那么就是在第五节，我们中文圣经的第四节、第五节呢，如果我们看英文圣经的话，不是完全对称，好，所以我就用中文圣经来讲。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所以第九节讲到我们是被拣选的，然后第五节讲到我们是被建造的。在这样被建造、被拣选的前提底下，我们再来看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呢，里面就有三个很关键的这个动词，这三个很关键的动词都跟我们基督徒实际的生活有关的。头一个就是第二章的第一节，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除去。第二个就是在第二章的第二节，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来，除去爱慕。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第五节啊。那第五节其实在原文呢是摆在第三节的后面啊。是怎么说呢？你们来到主面前啊，所以我们是被拣选的，我们是要被建造的，这是讲到从神那一方面的工作。那么在从神那一方面的工作的前提底下，好像我们人有责任，我们人的责任是什么责任呢？我们要除去，我们要爱慕，我们要来到主的面前。好，所以我就用这样的一个题目，认识我们的身份，被拣选的族类，做今天晚上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好，那么我们先来看看我们的身份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身份。中文圣经第九节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原文这句话呢是非常非常强烈的一句话。怎么叫做是非常强烈的一句话呢？原文如果直接把它翻成这个英文的话呢，就会翻成说 you but 好，或者我们直接的把它翻成这个中文的话，就应该翻成说你们 但是为什么这样子讲呢？因为在这个第九节的前面，这个圣经上的作者所描写的是一个非常让人觉得担心的光景。第七节的后边说，这个在那不信的人，好，那么然后第八节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敌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所以第七节第八节提到世界上有一批人，他们是不信的人，他们是不顺从的人，他们是在道理上绊跌的人，他们跌倒，他们没有救恩，他们永远的沉沦。那么这是一个让人觉得非常担心非常难过的一个光景。那么可是第九节一开始的时候怎么说呢？ You but 唯有你们，所以好像这个圣经的作者彼得，当他想到这个世界上一般世人的光景的时候，他的心里面越想就越怎样，就往下沉，越想他就越伤心越难过，说世人难道都要走这条路吗？世人难道都不相信神吗？世人难道都不顺从神吗？世人难道通通都要在真理上要绊跌吗？然后彼得好像忽然一想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好像在这个很灰暗的一个属灵的光景里面，当他想到教会，当他想起信主的弟兄姐妹的时候，他的心立刻就开朗了起来。好，所以呢，这就是这段圣经第九节一开始的时候给我们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好像是在一个灵性的光景非常的黑暗的时候，但是一想到信徒，立刻就让我们的心能够振奋起来。亲爱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也必须承认，我们看到世界上所发生的许许多多的事情，我们的心会觉得怎么样？我们的心会觉得灰心，我们的心会觉得说，为什么世人都不认识神呢？但是当我们的心在灰心的时候呢，盼望到我们想到神的教会，盼望到我们想到就是在最黑暗的时候，神仍然拣选一些人成为他的子民，这样子的一个事实要让我们能够成为振奋。在这个地方，圣经上给我们四幅图画来描写我们是什么人，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我不晓得大家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有没有忽然觉得好像似曾相识，有没有？有没有？有哈？为什么会有？因为这是我们去年背过的嘛，啊，而且是在几月份背的啊？啊，是在去年后半年背的，我忘了是11月还是12月啊，背。所以呢，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所以圣经上就用这四幅图画来描写我们的身份。那我们很快的看一下，首先呢，他提到说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啊。那么这一个字呢，这个族类呢，其实是翻得非常非常的好。那么 NIV 的圣经呢，可能是翻成什么样呢？翻成这个 chosen people， 是被拣选的百姓啊。那其实这个字呢，是特别讲到这个种族。那么讲到这个讲到种族的时候呢，这个字所强调的是什么呢？这个字所强调的是一个血缘的关系，是一个遗传下来、继承下来的关系。所以由我们的头一个身份，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我们是被拣选的一个种族，好像就提醒我们一件事，就是今天我们所以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上帝的拣选，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努力。今天我们所以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好像是怎么样呢？好像几乎是基于一个血缘的关系，几乎是好像是继承下来的，好像我的爸爸妈妈是中国人，所以我生下来呢就是怎么样，就是黑头发，就是黄皮肤，就是黑眼睛，我不做个中国人好像都不行。好像今天上帝已经在创立世界以前已经拣选了我们，所以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不信他都不行。在这里有这样的一个强烈的一个味道，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那么表示说我们这个在基督里面的身份是一个什么身份呢？是根据一种血缘的关系，是一种被生来的一种关系。那这就回应第一章二十三节所说的，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乃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 当我们想到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的时候，头一件事情我们就要在主的面前感恩。我们所以被选，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的资格，我们所以被选也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可爱或者是可羡慕的一些地方，我们所以被拣选呢，单单是出于上帝的主权，单单是出于神爱我们。好，那么很多人一谈到预定论的时候呢，就觉得哇，这个非常非常的可怕，这个很难把这个事情解释得很清楚。那其实如果我们要仔细思想这一段经文的话呢，这段经文呢有很困难的一个地方，就是在第八节。第八节说他们这样半跌也是怎样，也是预定的。好，那么这个在神学上呢称为 double predestination， 好，双重预定论。那么什么叫双重预定呢？得救是怎么样，是预定的。好，那不得救也是怎样，哇，那讲起来就非常非常的可怕哈。所以第八节我就不敢解释，对不对？留给像陈牧师这个念过神学的人来解释一下。但是呢，我个人深深的相信一件事，就是当圣经上讲到预定的时候，通常都是针对谁讲的？圣经上讲到预定的时候，都是针对谁讲的？都是针对信主的人讲的，都是针对基督徒讲的。为什么这样子呢？如果我们信主是预定的话，我们有没有什么功劳？没有任何的功劳。有没有任何可夸的地方？没有任何可夸的地方。好，所以在圣经上讲的这个预定论呢，把我们基督徒任何信主想要夸口的地方通通都拿走，你所以能够相信完全是出于上帝的恩典。好，所以我相信我们如果利用这个来了解预定论的话呢，那么我觉得对我们来讲就不是一个很大的困难。我忘了是不是一两个礼拜以前黄牧师曾经用过这样的一个比喻，说这个在天堂的门口有一个牌子，上面写着说凡是愿意的人通通可以进来。好，那么进来的人回过头一看呢，上面讲说凡是进来的人呢都是预定被拣选的，对不对？好，所以进去之前呢，你一看愿意的人都可以进来，进来之后你回头一看说哦，原来我能够进来呢，还不是因为我选的聪明，还是因为怎么样，还是因为上帝拣选了我。好，我点到这里就讲到这里。好，那么这个东西要仔细分析更困难，但是重点就是说，如果是这样子，我们是被拣选的话，那就证明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就是怎样呢？那就是我们没有丝毫的功劳可言，完全都是上帝的恩典。如果我们是被上帝拣选的话，那我们也可以在主的面前觉得非常的稳妥，因为圣经上说上帝的拣选是没有后悔的。圣经上也说，上帝，圣经上的整个的意思也告诉我们，上帝如果拣选了我们，他就不会怎么样呢？他就不会失败，他就不会误事。好，所以我们在他里面呢就是稳妥的。好，那么上帝拣选我们呢，那这样的一个观念其实是旧约圣经里面一个非常清楚的观念。在旧约圣经里面呢，强调什么样的人被拣选呢？那么强调当这个以色列，整个的以色列百姓被上帝拣选的时候呢，在旧约圣经里面特别有这样子的话说，他们是以色列，是我的仆人，是我所拣选的仆人，那么我必因你而得荣耀。如果这样子的话，这个被拣选这件事情也思想说，不单单是带给我们一个特权，这个被拣选呢也带给我们一个身份，是什么样的身份？那就是仆人的身份。所以我们是被拣选有特权，我们是被拣选要在主的面前做顺服的仆人，成为一个仆人。好，那么第二呢，他提醒我们，我们是什么身份呢？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第九节。那么这个也呼应第五节，第五节说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好，那么这个呢，我想是根据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第六节上面所说的话。那么请问祭司是什么人？祭司的头一个特色呢，是说他是可以来到神面前的人，这是在旧约圣经里面。好，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对于来到神面前这件事情好像已经觉得怎么样，觉得不太稀奇了，对不对？好，眼睛一闭上好像就来到神面前了，开车的时候也来到神面前了。但是你要想一想，这个如果想到祭司这件事情的话呢，那来到神面前在旧约圣经的时候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对不对？一般老百姓能不能来到神面前？不能够。他们怎么来到神面前呢？ 他们要靠着祭司来到神面前，对不对？所以这个祭司呢，就好像变成怎么样呢？变成一个桥梁。好，那么有人说，这个祭司这个字的这个拉丁文的这个原来的意思就是 bridge builder， 就是一个建造桥梁的人，使得人借着他可以来到神的面前。那么在旧约圣经里面呢，特别提到有一种人呢是大祭司，这个大祭司一年一次在赎罪日的时候可以怎样呢？可以进到至圣所里面去啊。那么好像呢他就代表人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不晓得我们有没有觉得在新约的时代，我们人每一个人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实在是上帝给我们特别的恩典啊。也许我举一个反面的例子，那么最近在台湾呢，你如果看网络新闻呢，就发生一个比较大的事情，就是在台湾呢现在也有所谓的快易通，对不对啊？大家知道什么叫快易通吧？啊，不晓得啊。快易通就是那一个就是 Easy Pass， 对不对？就是 Easy Pass 啊。那么在台湾呢，现在高速公路呢也要有 Easy Pass， 就是所谓电子收费系统啊。那么这个电子收费系统呢，有人说是这个千亿台币的这个商机啊。那所以呢，就有三家公司在那边竞争，竞争的结果呢，最后有一家公司赢了。可是赢的那一家公司呢，在当初被评审的时候呢，评分都不是最高的，对不对？所以后来呢，就产生很多的纠纷。那么现在慢慢看起来呢，是有一个人呢，可能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呢，发挥了很关键性的作用。那么现在当然案子还没有判，所以每一个人呢，都是 presumed innocent 啊。但是呢，在网络上已经讲了很多，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呢，是当时交通部部长的什么人呢？机要秘书。啊，各位弟兄姐妹，你知道这个秘书这两个字没有什么，但是秘书前面的两个机要变成怎么样，就变得不得了。那为什么机要秘书很不得了呢？因为这个机要秘书 control the access to the 什么 to the minister， 对不对？好，这个机要秘书决定说今天这个部长可以见谁，不要见谁，这个任何一个电话要找部长的是谁先接下来，这个机要秘书讲接下来啊，某某人要找部长，请问你是哪一位？他说我是某某某某某，哦，是总统或者什么，哦，那不得了，这个电话部长一定要接。如果是另外一个人是要打电话来要找这个部长，那他一听呢，这一家人刚好也是参加竞标的这个厂商之一，他就会问他说，你找部长有什么事？你不用跟部长讲，先跟我讲就好。为什么 ？He controls the access， 对不对？那么如果在世界上的某一种官僚的结构里面，这个要进到某一个人的面前都是变得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的话，我们思想看看，现在在新约的时代，对于这一位创造宇宙的万物的主宰，赋予人生命的主宰，我们靠着耶稣基督，我们的大祭司一次将自己献上，成为永远有效的赎罪之祭，使我们可以进到神的面前，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是一件让人非常振奋的事。那么在这个地方他说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也再一次提醒我们，在这个宗教改革之前的那一种圣品的那种制度，那么原则上讲呢，是不符合圣经上的这个清楚的这个教导。祭司又是什么人呢？祭司又是献祭的人。那么祭司是什么人呢？祭司就是参与敬拜的一个人。那么一想到献祭这件事情，我一想到这个旧约圣经献祭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心里面也有很深的一个感慨。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想想看，旧约圣经祭司献祭是一件高兴的事还是一件不高兴的事啊？大家不敢说哈，或者我这样讲哈，旧约圣经祭司的献祭呢是对神的一种敬拜，那是一件什么样的事？那是一件很严肃的事，对不对？是一件非常非常严肃的事。你记得不记得这个亚伦的两个大的孩子拿达跟亚比户，对不对？他们做祭司结果发生什么结果啊？他们在献祭的时候呢献上燔火，对不对？结果上帝呢就降下了这个惩罚，使他们就死在上帝的面前。我每一次思想这个例子的时候，我心里都有一个很深的感慨。那么拿达亚比户死了之后，谁继续做祭司呢？就是以利亚撒跟什么样，跟以他玛，对不对？那你能不能想象第二天发生的事情？这个亚伦说，以利亚撒以他玛，今天轮到你们献祭了。你想那个年轻人怎么说？ Oh cool, praise God， 他敢不敢这样讲？ 他吓死了，你知道吗？他可能披着圣袍去献祭的时候，他真是战战兢兢的献祭，因为知道他献祭是在敬拜谁，是在敬拜永生神。好，亲爱弟兄姐妹，旧约圣经的这些故事实在提醒我们，敬拜神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好，旧约圣经的这些故事实在提醒我们，所有我们的敬拜是要以谁为中心？以神为中心。好，那是最重要我们需要把握的东西。如果我们把握住把握不住这个东西的话呢，我们很多的敬拜呢都变了样。好，那么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把这个讲得更严肃，所有的敬拜呢一定要以神为中心。啊，有的时候我会听一些弟兄姐妹讲一些话，啊，我听的心里有点沾听，他会说，哎呀，栾长老今天晚上的敬拜，不是要说晚上了，啊，今天的敬拜非常非常的好， I like it so much， 对不对？但是呢 why we like it so much， 弟兄亲爱弟兄姐妹，我们喜欢这个敬拜，是不是这个敬拜真的带领我们对神有更多的认识？我们喜欢这个敬拜，是不是这个敬拜真的带领我们更多认识神的爱？这个是比较容易理解的。但是我们喜欢这个敬拜，是不是也因为这个敬拜帮助我们更多认识上帝的圣洁、上帝的神圣、上帝的公义、上帝的永恒、上帝的尊严、上帝是值得敬畏的这一位？所有的敬拜要帮助我们对于上帝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好，如果我们对于上帝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的话，在敬拜里面不单单只是 feel good 而已。弟兄姐妹可以同意这句话的意思吗？好，如果我们对于上帝真的有一个全面的了解的话呢，在敬拜的里面我们不单单 feel good， 有时候我们 feel terrible， 因为我们发现我们是这么样子的不配来到他面前敬拜的人。但是在 feel terrible 之后呢，我们又会 feel so grateful， 因为像我这样子的人竟然能够被他悦纳，能够被他接纳，能够照着我们的本相来到他面前，能够敬拜他，这是多么大的一个恩典。只有我们对于上帝有适当的敬畏，我们才懂得怎么样才是敬拜。好，好像诗篇九十篇的作者，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什么？晓得你的愤怒呢？好，那今天我们在一般的教会里面都已经不太讲这样子关于上帝愤怒的问题，好，以至于当我们敬拜神的时候，我们好像只觉得这是天上一个白胡子老公公，好，对我们笑眯眯，这样子的观念呢，实在是怎么样？需要我们全面的从圣经里面来看上帝是怎样的一位。好，由这样子的一个敬拜，是圣洁的祭司，是这个有君尊的祭司。下一个呢，就是圣洁的国度。圣洁的国度，圣是什么意思？圣就是被分别出来的意思。啊，当我们讲到圣洁之前，头一件事情我们要明白的，就是我们是被神所分别出来的一群人。所以有人说，圣呢，英文就翻成 set apart， 或者说是 different。啊，那么在这个以前我在台湾的时候，这个聚会所，他们现在也不称聚会所，他们称自己为召会啊，他们呢喜欢把这个圣洁这个字呢翻成圣别，别就是分别的别。我相信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翻译的方法。一个圣洁的头一个意思就是我们被分别出来，怎么被分别出来呢？从世界上被分别出来，从世人当中被分别出来。那么在旧约圣经里面有一个常常提出的字，有些旧约圣经把它印成大字，就是归耶和华为什么？为圣。什么叫做归耶和华为圣？就是这一个器皿，这一个动物，或者说这一个人，当他们奉献给神，归耶和华为圣之后，就表示从此之后，这一个东西，这一个动物，这一个人就完完全全只能够被谁用？只能够分别出来被神用，不能够再被世界上的任何的人事物所使用。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里说我们是圣洁的国度，表示我们是从世人当中被分别出来，归耶和华为圣，表示怎么样呢？表示从此之后我们整个人生主权的这个转移， 我不是在为自己而活，我是为谁活？我是为神而活。因为怎么样？因为我们已经分别出来。如果我这个人已经被上帝所分别出来，那我所做的任何的事情就没有圣和俗的分别。弟兄姐妹可以体会这句话的意思吗？好，我今天上班，我所做的事情是圣的还是俗的？也是圣的事情，因为我这个人是什么？我这个人是圣的，是被分别出来。好，大家不要怕这个圣这个称呼。假定我今天称陈志成牧师为圣陈志成，大家有没有觉得说这个称呼的太过火啊？假定我今天称呼这个叶金荣姐妹叫圣叶金荣，大家听了会不会觉得哎呦怎么这样讲她啊？那不要说不敢当不敢当，为什么呢？因为圣经上就是这样说，我们每一个属基督的人都是怎么样呢？都是在基督里成圣的人，都是蒙召做圣徒的人。我们成为基督徒就被分别出来，这是上帝所给我们的一个地位。所以我们不要妄自菲薄，我们是被神分别出来的人。因为我们是被神分别出来的人，这是头一件我们要认识的事情。因为我们被神分别出来，然后第二样事情呢，就是说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的，所以你们在一切的事上也是要圣洁。这是我们今年的这个主题，但是今天晚上我在这里不能够多说啊。但是我们首先要认识这一点，我们这个人不再属自己，是怎样呢？是属于神的，是归耶华为圣的，这是圣洁的一个最重要的意思。最后呢，他说呢，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有一个圣经是这样翻，是说 A people for God specially to possess。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读到这个时候，我就忽然有一个思想，今天我们人的价值在什么地方？我们人的价值常常在于我拥有什么东西，对不对？我拥有一栋大房子，我就可以趾高气扬，我有个大房子，不信你到我家来看看。那么我开着一个怎么样呢？我开这个很豪华的车子，哇，这个人好像怎么样呢？一下这个车，大家都看说到底是哪个人开这个豪华的车？哎呦，原来是那个小瘪三栾大端，想不到这个人还可以开一辆这个豪华的大车。哎呀，失敬失敬失敬，对不对？所以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呢？决定着我们拥有什么东西，决定我们是怎么样，决定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常常用我们所拥有的东西来衡量我们，对不对？用我们所拥有的东西来衡量我们。但是在这里呢，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用什么东西来衡量我们呢？我们要用我们是被谁拥有来衡量我们。大家可以懂得这句话的意思吗？你有没有去过这个像我们这附近有一些博物馆，对不对？你有没有去过像这个像那个 Morris Plain 有一个叫做这个 Washington 的一个 Memorial 的一个房子，那个房子是一个普通的房子，然后你进到那个房间里面去呢，那个家具呢，他们说这是一七多少年开始到现在都没有改变的家具，桌子呢也没有改变，椅子也没有改变，那个桌子椅子老实说是怎么样，是破桌子破椅子，桌上呢还有一个那个什么样有着羽毛的那个笔，都摆着呢，人家不敢动它。那么为什么大家不敢动？因为那是什么？那是美国的开国元勋乔治华盛顿怎么样所坐过的桌子，所坐过的椅子，所躺过的床，所怎么样，所拿起来写字的这一个笔。所以这些东西全部都成了什么？全部都成了宝贝，对不对？你如果把那个东西呢，你不告诉他来源，你拿去卖给旧货店，那个旧货店要不要？说不定他觉得不要，这个东西又怎么样，对不对？丢掉了当垃圾丢掉了。可是因为这个呢，被华盛顿用过，被华盛顿拥有过，就变成怎么样？就变成宝贝。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问你，你宝贝不宝贝？宝贝不宝贝？大家不敢讲啊，很宝贝。为什么宝贝？不是因为你有车子、有房子、有学位或者有怎么样，而是因为怎么样？而是因为你是被上帝所拥有。你被上帝所拥有，你就很宝贵啊！而且老实说，我告诉你，圣经上在这虽然没有明讲，上帝拥有你，上帝非常怎样？上帝非常宝贝你。如果上帝非常宝贝你，那你就是怎么样？你就非常的宝贵。弟兄姐妹，你有这样子的把握吗？好，我盼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信主的弟兄姐妹都有这样的把握。一个基督徒如果有这样的认识的话，是一个很重要的看见。好，在欢送 Lucy 的时候，我曾经讲过这样的一个故事。从前我家有一个小孩呢，是一个对自己非常非常没有自信的人。好，那么他就觉得自己样样都不如人。 啊，其实我觉得他已经不错了，有这么好一个老爸能够差到哪里去呢，对不对？可是他常常觉得自己不行，自己比别人笨，自己没有别人漂亮。然后呢，小的时候呢，我们也不可以给他买很多漂亮的衣服，对不对？他就觉得自己不够酷，你知道吗？学校里他的朋友也很少，大家就觉得他是一个 geeky， 对不对？他是个 geek 啊 ，geek boy， 对不对啊？对不起，我说是个 boy， 忘掉 ，erase 掉，对不对？那么呢，他好像就是一个，他觉得他是一个很不受欢迎的人，所以他心里面很闷很闷。好，你看看他呢，有一个时期，差不多是小学，差不多是六年级、七年级、八年级的时候，是他人生里面最苦的时候。看到他呢，他都愁眉苦脸，对不对？有的时候我看到都很不忍心。有人告诉黄秀美说：“你给他买一点点漂亮衣服嘛，对不对？你让他穿的这个骚一点嘛，那人家就会跟他做朋友。”就讲这些东西，直到有一次。在礼拜天这个做完礼拜，大概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大概是 Lucy 给他一个 ride 回家啊，大概在车上 Lucy 跟他谈了一些事情，我不晓得 Lucy 记得不记得。回去之后他跟我讲，他说：“爸爸，我今天发现一件事。”我说：“什么事？”他说 ：“I am very precious。”我说 ：“Sure, of course you are precious. You are precious. You know, 因为你是我的儿子 ，We always treasure you。”他说 ：“No, not only that, I'm very precious in God's sight.”我在上帝的面前是非常宝贵的。亲爱的弟兄姐妹， Are you precious in God's sight? Say yes. Yes. 这件事情是让我们怎么样呢？让我们认识我们的身份。在上帝的眼中，我们是宝贵的。宝贵到什么地步？宝贵到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 What else? What kind of proof do you need? 你还需要任何其他的证明证明你的宝贵吗？连神把他自己的儿子都不顾惜白白的舍了来赎我们的命，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证明我们在上帝眼中的这个宝贵呢？所以如果你认识自己是宝贵的话，那么这个对我们来讲是多么重要的一个提醒。所以为这个缘故，我们就不需要在我们以外的任何的成就上来找我们的 significance。 弟兄姐妹懂得这句话的意思吗？我们基督徒的挣扎常常是在我们身外找一些 significance， 甚至有时候我们服侍的很辛苦，服侍的老半天，也是为什么？也是为了要找到我们的 significance。 哦，服侍的有人称赞，哎，觉得这个栾大端还不错，人长得不怎么样，不过还有点用处，所以我找到我的这个 significance。 但是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在上帝面前宝贝的话，我们不需要在任何其他的地方来找我们的怎么样，来找我们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好，糟糕了，这是只是第一点。那么现在是第二点，不过你知道没有关系，因为这一篇文章哈，我很多年以前讲过，我那次讲的时候呢，是从第一节开始讲起，所以呢讲到第五节后面就没有讲，所以我这次重新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呢，我把逻辑的顺序改了，我故意从后面开始讲起啊。所以呢，你如果再把我好多年以前的讲章两篇凑在一起呢就可以了啊，OK， 那么当然这样讲还是会被骂的，对不对？以前教我讲道法的这个牧师，他一定会讲我啊。那么第二是我们的功用是什么？我们的功用呢，就是被建造成为灵工啊。你看呢，我读第二章读到这里的时候，我觉得很有意思。第二章第五节，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第五节，你们来到神面前。也就像活石，如果圣经上写到这里的话，我们就很高兴了。主耶稣是活石，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呢，也像是怎么样？也像是活石，那么被神把玩把玩，是不是这样呢？不是，这个我们像活石，表示我们跟主耶稣基督有一样的什么样？有一样的品质。哎呀，这件事情真了不得。但是呢，其实也是圣经上讲的。为什么呢？我们在基督里呢，我们就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新的创造啊！耶稣基督复活得胜生命的大能，就改变我们生命的品质。可是我们成为活石之后呢，产生什么结果呢？他说要建造成为灵工。哎呀，这件事情给我们的头一个提醒，就是我们基督徒成为基督徒之后呢，不是只是个别的基督徒，我们成为基督徒呢，是要进入一个怎么样呢？进入到一个社群的里面。所以有人讲这句话说 Christianity is 什么样 community。 好，所以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呢，我绝对不能够有那个怎么样呢，绝对不能够有一个跑单帮式的基督徒。 啊，有一个出名的英国的传道人讲过这样的几句话，我念给大家听。他说 ：“The freelance Christian who would be a Christian but is too superior to belong to the visible church upon earth in one of its forms is simply a contradiction in terms。”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基督教或者基督徒这个字的本身，就暗示说我们是得救之后进入一个什么？进入到一个社群的这个里面，所以在这个地方他提到的你们是族类，是祭司，是国度，是子民呢，通通都是怎么样呢？通通都是复合的代名词啊。虽然用的是端数，其实是什么意思呢？是多数的这个意思，对不对？那么同样的呢，我们现在是活石，我们被建造成为灵宫，也表示怎么样呢？表示说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要在什么的里面？我们是自自然然要在教会的这个里面啊，那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亲爱弟兄姐妹，也许我讲几句话，教会呢不是神帮助我们的一个方法，教会呢是神拯救的目的之一。今天很多人我们对教会的观念不是很正确，我们觉得来教会呢就是要得到造就，得到帮助，如果得不到造就，得不到帮助，我就怎样，我就白白再换一家，对不对？所以有些人来教会呢，那么然后呢，有些人呢把牧师当什么样呢？当厨师，对不对？好，看这个牧师讲道讲得好不好，就像我们去餐馆呢看这个厨师炒菜炒得好不好。今天一听，哎呀，这个换了一个人讲道，好像这个餐馆呢换了一个厨师，这个讲道水准差了，好像这个餐馆的菜的口味呢也差了，下个礼拜怎么样呢？以后再也不进这家餐馆了，对不对？这是非常非常错误的观念。这个人认为教会是为谁存在？为我存在啊！我们基督徒不是这样子自我为中心的存在，教会是神拯救的一个目的。所以当我们成为活石，就被建造怎么样呢？成为灵宫。建造这个字是一个非常活泼的一个字眼啊！原文呢用的是一个现在的这个分词，但是是用着一个被动的一个语态。那意思就是说，当我们想到这个字的时候呢，表示说神的建造是在什么地方发生？是在教会里面发生。好，上帝所建造的呢是教会，在建造教会的过程当中也建造了谁？也建造了个人。弟兄姐妹懂得这句话的意思吗？好，上帝所建造的是教会，在建造教会的过程当中呢也怎么样呢？也建造了这个个人。亲爱弟兄姐妹，我盼望呢我们想到自己教会的时候，我们能够说这个教会呢是正在被神建造。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 perspective 是非常重要的。有的时候我们看教会里有许多不完美的地方，有的时候我们看这个教会里面呢，哎呀，我们嫌东我们嫌西啊。我这样讲并不是因为我做长老哈、啊、才这样讲啊，因为你知道嫌东嫌西到坏是嫌到谁身上我都很清楚啊。但是呢我自己心里面有一个很深刻的感受，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有没有看见，既然这个就是神的教会，神在这个教会当中一定会有怎么样，一定会有建造啊。那么但是我也必须承认呢，一个建筑物在建造的过程当中美不美？美不美？有没有人看到一个盖到一半的建筑说，哎呀，好极了好极了，巴不得永远就是这个样子啊？不会吧，对不对？你看到又有阴架，你看到那个还没有漆，你看到这边缺一块那一块，你说就这个样子好，就这个样子好，多一点都不行？不会的。为什么呢？你知道那是在建造的过程当中。所以既然教会是在被神的建造的过程当中，你说教会美或者不美？美或者不美？大家不好意思讲啊，我第一个讲不美，为什么呢？还在继续建造过程当中嘛，对不对？所以如果教会有一些不美的地方，那是为什么呢？因为神继续在那里建造。如果教会的弟兄姐妹里面有一些好像不怎么美的人，有没有关系？这是自然的嘛，对不对？好，我最怕的就是教会属灵到一个地步呢，那些不够美的人就不敢进来，对不对？那这样教会就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对不对？我怕我们教会呢就是可以容忍有一些不美的人，我怕我们教会呢就是可以容忍有一些不美的同工，我怕我们教会可以容忍有一些不美的牧师，包括呢也可以容忍有一些呢不美的长老，对不对？我所说的美不是外表的不美，对不对啊？外表不美，我知道我是一个不美的长老啊。内在不美的，我也是个不美的人，对不对？不信你问我太太就晓得 啊，对不对？我说他是五岁就是有美，我就说不美，对不对？不美碰到一个有美刚刚好。好，那么在这里呢，如果是在建造的过程当中的话，我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忽然心里面有一个很深刻的感受，就是主啊，你正在建造你的教会，你其实对你的教会是很有耐心很有忍耐，真的，我们这么多的不完美，他还在继续的建造，他还在用各式各样的方法在耐心纠正。如果这样子的话，亲爱的主，也求你帮助我，一方面呢，我们不要浪费你的宽容，好，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也因着你在我，你对我的宽容，也求你帮助我，让我对于教会里面一些其他比较不美的弟兄或者姐妹，我们也有什么心，我们也有一些宽容的心。当我这样想的时候呢，我就忽然想到说，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对弟兄姐妹失去了耐心，表面上是 complain 弟兄姐妹，其实是 complain 谁？表面上我们对于有一些同工，我们抱怨他说这个人怎么那样，那其实我们是在抱怨谁？我们在抱怨谁？我们是在抱怨神呢，你懂得吗？我们说上帝啊，你怠工啊，这个人信主那么久，做同工那么久，还这个样子破破烂烂乱七八糟，你是在做工怎么样？改变他怎样？不利，做工不利，改变这个弟兄姐妹不利，你可以懂得这句话的意思吗？好，并不是说因此我们就在教会里面做事情可以 sloppy， 但是呢，让我们可以把这个对于事情的要求跟对人的宽容能够怎么样呢？能够把这两个事情呢能够可以分开。好，什么时候我们认识到说神在这个教会里面继续的建造，我们就求上帝给我们恩典，能够看出在这个建造的当中，神很宽容我们，我们对于被建造当中的弟兄姐妹也一样有宽容的心。好，那么最后呢，就是讲到我们个人灵命里面的成长和追求。好，那我想我今天就不多讲，我只讲一句话，就是你看到在这里提到的说，要爱慕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卖爱慕奶一样。好，我觉得呢，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些属灵的胃口呢，能够爱什么呢？能够爱那些最纯净的一些营养。好，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吃过那个 baby food？ 有没有吃过？没有啊？为什么你不吃？啊，不好吃。但是为什么 baby 能吃？因为 baby 还不知道什么好吃，什么不好吃。baby 只知道吃怎么样呢？吃有营养的东西。原谅我这样子讲。好，所以他就不会重视口味。所以我们养小孩都晓得，绝对不能够让他吃 table food。一吃了 table food 就惨了， baby food 他就不吃了，对不对？一吃了 table food 那个纯净的牛奶，他就怎么样？他就不吃了嘛，他就开始挑了，说这个不好吃。亲爱弟兄姐妹，我真的怕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啊，为什么？太早吃 table food， 结果怎样？结果 baby food 不肯吃了。对不对？等到你吃惯了 table food 呢，哇，你就开始会挑剔起来了，对不对？好，那么求主帮助我们，好，让我们能够爱慕那个最纯净的东西。好，我常常想说，上帝呢，在这个旷野里面呢，给以色列人降下玛拿，你说玛拿好吃不好吃？好吃不好吃？一开始还好吃，吃久了之后就怎么样？就不怎么好吃了，所以他们会说要回埃及去。因为埃及有怎么样呢？有韭菜，对不对？啊，菇菜，有黄瓜，有什么？有那些怎么样比较刺激的东西？玛拿吃久了之后呢，淡而无味，对不对？啊，我觉得很稀奇，上帝呢给以色列人降玛拿，为什么不顺便降一点点那个韭菜什么呢？ Is that too difficult？ 啊，但是是不是在这里面有一些重要的属灵的意义呢？亲爱的弟兄姐妹，真正供养我们的，也许是吃起来没什么滋味的东西，但是那是真正的营养。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出什么是真正的营养。好，那么不要在太多的黄瓜韭菜里面呢，把自己怎么样，把自己的胃口呢给搞坏掉。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仰望你，求你继续对我们的心来说话，让我们认识我们到底是怎样的一个身份，因此就可以根据这样子的一个身份，靠你的恩典而生活。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建造是你的工作，拣选也是你的工作。 为这个原因，我们走上这条信仰之路只能感恩。但是亲爱的主，在你的恩典的前提之下，我们也认识我们有责任，我们的责任是除去一切的罪，脱去一切残累我们的罪，我们的责任是爱慕你乃，我们的责任是常常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在你恩典的前提之下能够尽我们的本分，在你面前一直的能够有长进。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